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4度到1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0度到1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4级，林区呢需要加强火源的管理。13号呢是晴到多云，南风呢3到4级，最高气温能够达到18度，最低气温是0度。14号是晴到多云，南风转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2度。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呢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呢此时此刻为您开通。你要反映什么问题啊，反映什么新闻线索，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呢随时拨通我们的电话。另外直播之外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办公电话，也是我们的问政栏目的热线 ,8546-2777, 8546-2777。拨打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啊工作时间。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好，每周四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电视问政的复播。那年味儿呢是街巷里的红灯笼，更是包裹里的牵挂和期许。在春节前夕，当人们忙着团圆备货，而快递小哥的脚步却愈发的匆匆。节前快地量的攀升啊，是达到了日常的2倍。他们常常是忙得顾不上吃饭，不少小哥呢更是选择留在连云港过年，坚守岗位，守护新春的物流线。我们今天的新春走基层啊，跟随记者武庞的脚步来走进这群忙碌的小哥们。另外今天的问政栏目呢，您还将关注到海珠区大庆西路联合向小区5栋楼进行了旧城改造，改头换面，通信观览呢都已经通过地埋管线呢是延伸到每家每户，但是在这个区域空中仍然悬挂着大量的旧缆线啊，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好的，接下来时间就请关注本期的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年味儿是街巷里的红灯笼，更是包裹里的牵挂与期盼。春节前夕，当人们忙着团圆备货，而快递小哥的脚步却愈发匆匆。节前快件量攀升至日常2倍，他们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不少小哥更是选择留在连云港过年，坚守岗位，守护新春物流线。今天的新春走基层，请跟随记者武庞的脚步走进这群忙碌的小哥们。
我现在是在东塘江南苑顺丰快递的快递点，现在是早上的7:30，这个快递点啊已经开始忙活了起来。
早上7:30，满载快件的物流车准时抵达网点，卸货分拣，快递小哥们分工协作，手脚不停。春节前的物流高峰如期而至，单日快件量较平日翻番，一件件包裹里装着港城市民的年货心意，也牵着快递小哥的忙碌日常。
早上7点钟，然后就得到港，然后我们卸车呀，装货分货装货，8点之前我们就得去给大家送快递了。
这段时间是不是最忙的时候？
是的，因为年前大家买的年货特别的多，今天上午就有100多个。
刚才封拣完快递以后呢，现在卢师傅的快递车里啊已经装满了货，那现在呢我们就和他一起去送快递。看你扛这个货挺吃力的哦。
是的，这是阿姨年前买的海鲜吧，挺重的。
这个扛这个不用再爬楼了吧？
要的，这就阿姨住4楼，我们得送货上门、上门的。阿姨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买了海鲜到了。
啊、哦、谢谢。
挺重的。
哎辛苦了辛苦了。
无论楼层高低，无论货物轻重，卢波涵始终坚持把每一件快件亲手送到客户手中， 贴心的服务、踏实的态度，让他和片区里的居民成了熟面孔，不少还处成了常打招呼的朋友。
有的时候比如说给孩子买些衣服什么的哈，都是大件大件好几个好几个这样的买，然后有可能说呢我上午买完了觉得不合适，我下午就让他都拿走了，他们都没有说什么，说哦好的好的，立马就来了，服务很好。
现在是下午的2:30，那现在呢卢师傅刚刚送完一车的货又回到了这个快递站点，现在才准备开始吃午饭。
这是自己做的饭吗？
对，每天都自己带饭的。
平时中午吃饭也是匆匆忙忙的是吧？
对，因为我们时间很不确定的，就是有的中午吃，有的又更偏晚一点吃的，然后又去送货。
一荤一素，简简单单的一份午餐，卢伯涵几口就吃完了。趁着短暂的休息间隙，网点负责人召集大家开个短会，除了交代节前工作的注意事项，还要统计春节值班的人员名单。
快过年了，现在开始统备加班人员，然后今年有加班意向的，一会儿会后跟我说一下。
刚开会说加班的时候，我想留下来值班。
你今年留下来加班啊？
对。
你不是外地的吗？
我外地的，回去太麻烦了，回贵州太麻烦了，我留下来加班吧。
这个可以，那我到时候把你报上去。
春节值班，卢伯涵第一时间主动报名。这位贵州小伙来连云港已经3年了，今年是他第一次选择留在连云港过年。
我是贵州的，然后来回高铁要4-5天呢，转好几次，挺麻烦的。
哦，路程这么远是吧？
对。
哦，那家里面有谁啊？
有爸爸妈妈和妹妹。
不想和他们一起团圆吗？
想啊，但是我还没成家，然后就我今年就留下来坚守岗位吧，然后让他们有家庭的人回去过年。
那今年准备在连云港怎么过年呢？有没有想？
今年就自己买一些年货呀，然后做好吃的给跟女朋友在连云港一起过。
新春的期盼里藏着对家人的思念。工作间隙，卢伯涵拨通了老家的电话，把不回家过年的消息告诉了爸妈。
哦，结婚啦？
结啦！
我今年过年不回去了。
今年过年不回去啊？
啊，今年过年都是在酒吧。这边过年
我。
房价时间太短，回去耽误太多时间了。
好嘛。这边方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今年要多穿点衣服。
妈，新年快乐！
还早嘛，这边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在这个快递网点，和卢伯涵一样，选择春节坚守的快递小哥占到网点总人数的一半。有人为了让外地同事回家团圆，有人为了守护新春的物流畅通，他们的选择平凡却温暖。
你今年过年也不回家吗？
对，今年值班。
不想和家人一起团圆吗？
今年主要住得近，比较方便，然后尽量让外地的同事回家过年。
好，那提前祝你新年快乐。
好，新年快乐。
一件快递，连着牵挂，一程奔波，守护团圆。春节前夕，快递小哥的脚步穿梭在港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放弃了与家人的团圆，用坚守扛起新春物流的责任，用服务传递山海之间的温暖。他们是平凡的劳动者，更是新春里最可爱的坚守者。正是因为有了这群不打烊的快递小哥，才有了年货的如期而至，才有了团圆背后的稳稳幸福。向每一位春节坚守的劳动者致敬，你们的坚守让年味儿更浓，让新春更暖。海珠区大庆西路联合巷小区5栋楼进行了旧城改造，通信光缆已经通过地埋管道延伸到每家每户，但空中仍悬挂着大量旧线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那个大庆西路联合巷1号楼跟3号楼、5号楼、5栋楼，这个旧房改造已经结束了。那个废弃的电缆、电线，有线电视已经收了，移动的跟电信的这两家的电缆线没有回收，挺乱的，请有关部门关注一下。
记者在现场看到，联合巷1号楼东侧的光胶箱已经安装完毕，黑色光缆通过地埋管道延伸至各单元分线箱，白色户线也已经铺设到居民家门口，但部分住户门前的户线暂时没有打孔穿入室内。与之形成反差的是，空中仍悬挂着大量旧线缆， 在楼栋间交织缠绕，不仅影响小区美观，更隐藏一定的安全隐患。
电线跟电缆线什么都放在一起，引起火灾，触电了以后很危险的，对人体人身有安全隐患很多。如果把这些线缆都改造好了以后，这个小区是挺好看的，也安全，隐患都取消了。
记者现场联系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这个小区的整个旧城改造应该是移动牵头主导的，电信这边是老旧这块已经可以拆除，然后电信这边反正已经全部结束了，就是等移动那边施工就直接拆除就行了。
随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工作人员解释，目前暂不能拆除架空线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业主尚未完成户线入户，仍在使用旧线路，如果强行拆除必然会导致这部分用户网络中断，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
后期拆除的话是我们做，但是现在工程你都还没结束，我们不可能拆啊。那如果现在我们拆除了电信的用户投诉，那电信肯定是找我们啊。
目前中国移动正在积极通过营业厅启动集中外呼，逐一联系业主办理入户手续，如果居民配合完成集中入户，旧线缆的拆除工作很快即可完成，可以让居民早日告别空中蜘蛛网。
我在现场，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眼下呢，港城的旅游市场呢迎来了预订的热潮，市民出游的意愿是持续的攀升，也都纷纷提前规划假期出行的路线来敲定行程的安排。那随着春节脚步的临近，全市跟团游咨询量和酒店民宿的预订量也是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那外出旅游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在这里呢，我们正风热线节目呢，给大家呢介绍一些这个旅游投诉热线或者是旅游服务热线。那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些旅游服务热线、旅游投诉热线，您呢记录好了，也这个有万一有不时之需的时候呢，那可能这些电话呢您拨打就可以解决您的现实问题了。比如说全国旅游服务热线啊，全国旅游服务热线是12301，12301。咱们江苏省的旅游服务热线是96519，96519。咱们连云港市本地的旅游投诉热线呢，其实非常简单啊，您呢直接拨打12345就可以了，也就是我们的政府服务热线，也可以啊接听大家的旅游投诉和旅游建议。好，这几个电话呢希望您能够记好。一个是全国旅游服务热线啊 ,12301, 全国旅游服务热线 ,12301, 江苏省的旅游服务热线是 96519,96519, 咱们连云港市的旅游投诉热线 ,12345,12345。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港城呢准备的这个春节期间的一些旅游的情况。江苏友好国际旅行社副经理江永清介绍啊，他说目前呢他们有300人预定了来年的跟团游的行程，其中呢大部分是来自河南和山东。他 说他们主推的是连云港三日游啊，带领游客深度游览港城的山海美景啊，比如说可以打卡花果山、连岛、海上云台山这些经典的景区，同时呢也可以前往连云港老街品尝梭子蟹、虾婆婆这些港城特色的海鲜美食。而且呢，港城的各大景区呢也都是抢抓新春的消费节点，加紧推进各类的特色活动的筹备工作。花果山景区以西游仙境迎新春为主题，在春节假期推出了贯穿全天的特色的文旅活动。这个景区每天呢在山门广场会上演大圣启门的啊，大启是开启的启，大圣启门的迎宾的演出，而且呢会同步开展大型的花车的巡游活动。在九龙桥、玉女峰、西游书场这些核心的景点也会同步安排特色的互动节目。而在连岛景区呢会推出舞狮表演和机器人巡游，同时呢在大沙湾会打造马上有喜集市，会设置美食文创各类的特色摊位。各县区呢也会结合自身旅游资源的特色，推出形式多样的新春的文旅活动。住宿市场呢也迎来了高峰，伴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港城的住宿市场迎来了预定的高峰。市区呢和各景区周边的酒店和民宿成为游客的预定的首选，其中呢亲子房型、家庭套房因为精准的切合春节家庭出游的需求，预定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从目前预定的情况来看，正月初二到初四是住宿的高峰期。这是来自亚朵酒店工作人员的介绍。他说呢，春节假期前一个星期是酒店预订的关键时期，随着春节的临近，房间的预订量还会有所提升。为了切实满足游客春节住宿的需求，提升呢游客入住的体验，我市呢各酒店和民宿也都精心的筹备，做好了接待准备工作。不仅呢对客房进行新春氛围的布置，还推出了年夜饭、新春下午茶这些配套的服务，打造住宿加体验的一体化的消费的场景。金陵云台宾馆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会在除夕的当天举办写福字的活动，初一到初七也会持续的举办剪窗花呀、现场制作米花糖啊这些民俗的体验活动，让入住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新春佳节的喜庆氛围，度过一个温馨热闹的春节。另外呢，在春节期间呢，咱们港城市民的出游热情是非常高涨的，出游的方式呢也是愈发的多元，自驾游和跟团游呢都受青睐。其中呢，自驾游凭借灵活便捷的优势，也成为市民短途出游的首选。一位朋友说，我正准备正月初三呢出发去徐州啊，逛逛当地热闹的新春集市，尝尝地道的烧烤，上午去爬爬云龙山，下午呢去逛逛云龙湖，计划待三天的时间，时间安排的比较宽松，回家之后还能好好的休息几天，陪家人共度余下的假期。这是一位市民分享他的新春的出游计划。跟团游市场的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游客选择的目的地呢也是更加的丰富多样。一位朋友说今年呢春节假期呢比以往更长了，那市民出游的意愿和可支配的时间就更为充分了。而且呢据旅游市场旅游市场的调研，云南、海南、广西、福建等地呢气候温暖，是市民长线出游的热门的首选。除此之外，山西、陕西这些年俗文化浓郁的省份也成为了追求文化体验的市民出游的首选。比如说像广东的莺歌舞，还有山西的面塑剪纸，都非常具有地域的特色，而一些游客啊，就专门奔着这些独特的文化体验而去的。值得一提的是，家庭集体出游也成为春节假期出行的显著的特点。一位朋友说，我准备春节假期带着全家人前往淮安，一方面呢带着老人去瞻仰周恩来纪念馆，另一方面带着孩子去西游乐园玩，兼顾家人的不同的游玩需求，让这个春节过得既有意义又充实。 好，那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想要外出旅游的朋友，请您要注意啊，外地呢有很多这个景点呢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是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的。一般呢这个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热门的一些场馆啊，或者是博物馆呢甚至是这个公园，它呢都有自己的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就是网上预约的微信小程序。所以如果您呢有一些目的性的旅游的话，一定要前期要做好这个旅游的攻略和备和学习，就是去及时的了解他们当地的这些热门场馆的进馆的情况预约的情况我们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游客呀，很多市民这个兴致冲冲的赶到了当地，然后比如说有的朋友到北京，然后想要去故宫去游览，但是呢他因为没有提前做攻略，不知道这个故宫怎么去预约门票，而导致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个那几天呢就没有预约上，因为有的场馆啊，它甚至提前一周，或者是提前十天或者是提前3天开放的预约的通道，而且呢一经开放，尤其是一些热门的场馆，只要当天开放，马上呢这个预约的就这个预约的报名人数就满员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友情提示吧，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做好攻略，你要到哪个地方去旅游，到哪个区域去旅游，当地你要去哪个地方。那提前的这些攻略一定要做到，千万呢不要这个临时抱佛脚有的时候呢没有达到您的旅游的目的，那么反而呢会给自己呢带来遗憾和失望。好，我们来看看春节前的这个农贸市场，咱们连云港本地的农贸市场春节前的这个年货准备的怎么样。近日呢，记者走进了我市最大的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红门街道辖区内的四季农产品交易中心。那这里呢真的是人头攒动，很多朋友啊都会在春节前赶到四季农产品交易中心呢去购买年货，因为这里的年货呢物种非常这个种类非常齐全，而且呢价格非常优惠，你比如说坚果、水果、蔬菜、肉类、水产甚至春联、礼盒这些呢都是有很多的备货。那么每年的春节之前呢，很多市民朋友都会开车前往四季农产品交易中心呢去购买自己的这个想要购买的这个物品。市场经营管理中心的张经理说呀，说节前啊他们呢就全员上岗了，而且呢定岗定人，全力的保障物品的这些安全和供应。市场一方面呢发动商户呢积极的对接广东、云南、广西这些南方的果蔬产区，保障呢货源充足，另一方面呢也召开了商户的座谈会，督促他们诚信经营，要求呢必须使用市场监管局检测合格的计量的器具，让市民那买的放心。另外呢，令记者这个关注到的是啊，这个我们本地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线路。那在2月12号。首批呢满载泰国优质椰青的冷藏集装箱直达了连云港的港口，这标志着泰国到连云港的一条而且是首条专属的海上果品的直达快线成功首航了。这不仅仅是一船椰青的到来，这是一条南国北输的国际物流新动脉的正式的开通，也实现了从泰国果园到中国餐桌，甚至到咱们连云港餐桌的一个跨国产销的直通。我们再来看看干果区，记者呢在干果区看到很多朋友呢都前往这个摊铺呢来购买干果，然后呢摊主说呀，说原味瓜子花生他是卖的最好的，而且呢很多都是他的老主顾啊，也图个食材图个实在和好吃，肉类区呢也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天元鲜肉的老板说，每年这是二月份以来啊，每天的猪肉的出货量大约是1000斤，价格是平稳的，五花肉每斤是12元，排骨是18元。 而且呢他还制作了这个灌好的香肠啊，晒干的售价是每斤26元。啊，人们在这里采购的不仅仅是这个肉品，而且呢更是准备团圆饭的那份用心和喜悦。随着春节的临近啊，这份市场上的喧闹和丰盛或许呢就是年味儿最真实的模样了。也正是这些无微不至的保障，这些触手可及的物资，这份平稳运行的从容，让咱们千家万户的菜篮子拎得稳当，也让团圆桌上的笑容更加踏实了。此外，农历新年呢，这个脚步临近啊，一场呢覆盖全市的创新举措的暖心的留人行动啊，在咱们连云港紧锣密鼓的展开啊，从发放补贴到景区免费，从技能培训到邀请团员，我市呢用贴心服务和务实的举措，让外来就业人员感受到流连来临过年也心安的温暖。好，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你好，您电话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这位朋友您好，您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能听到吗？
喂。
哎，您好。
喂。
您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您能听到吗？
喂。
啊，请我们场外导播这个来接一下。
喂。
啊。提示大家，打进我们正风热线电话的时候，您呢先把收音机关掉啊，以免呢有这个电流回收的声音啊，影响我们的通话效果。好，我们再来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这个外来人员的来年过年的啊这个工作我们的准备啊。那首先呢是留工的补贴啊，这个是我们临港来推出的，就是近日呢我们开展了一个活动啊，就是留连来连连云港的连暖心过年的活动。这个呢是由人社部门啊牵头，面向广大留连来连外来人员的亲属和人员，诚心的推出了新春的礼包，让留下人暖心，到来的人舒心啊。其中呢，我是为支持企业稳岗留工，春节期间连续生产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了一次性的留工补贴，直接呢惠及了企业和员工。临近新春佳节，澳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这个生产线依然在运行啊，百名的员工依然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啊。这个企业公司的负责人说在大年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呢不仅这个公司要给员工拜年，而且呢现场还会为员工发放精心准备的新春的礼包和拜年的红包，也感谢大家的辛勤的付出。另外呢，公司呢还开展春节期间的困难职工的走访慰问，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和诚挚的问候，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的状况和实习的困难啊，表达公司的深切的关怀。春节期间呢，公司的食堂会精心的安排节日的膳食，在保障日常伙食质量的基础上，特别推出了品种更丰富、菜式更美味的新春的加餐。可以说，一系列的暖心举措不仅体现了公司对员工的高度重视和人文关怀，也进一步的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除了企业的自发行为啊，我们政府呢也拿出了真金白银来鼓励员工的留岗，帮助呢企业稳岗。我们连云港市呢对春节期间保持连续生产且稳岗而且有成效的规上制造企业会给予补贴，单家企业最高可以达到20万元。而 且呢，针对流年来临过年的，我们连云港市的招聘服务呢不打烊。目前呢，市人社部门依托呢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港城快工的零工市场渠道，全方位的采集20000多个生产性的岗位需求和生活性的零工岗位，方便呢流年人员的春节期间的求职。人才夜市呢，也让传统的招聘会融入了浓浓的烟火气。而且我们连云港市呢，会把这个招聘会开进商圈，开到企业，开到乡镇，让逛街和选岗能够达到无缝的连接。针对春节之后可能会出现的用工缺口的情况，这两天市人社部门也是提前行动，筹备呢开展春风行动的劳务协作活动，做好2026年春节之后企业用工的服务保障。已经确定了两条的服务路线，一个呢是2月25号到28号，也就是正月初九到十二啊，河南洛阳市到陕西的汉中市。而且呢，对企业派员参加人社部门组织的省外的招聘活动，按照每人1500元的标准呢，给予企业招聘的成本补贴。同时呢，通过包车、点对点的这种接送的方式，确保务工人员能够从家门口直达厂门口，确保保证企业节后能够快速的复工复产。为了让流年来年过年的外来人员和家属呢住得舒心，我们连云港市还特别推出了300万元的住宿专项补贴，直接呢抵扣房费，补贴的比例按照入住当天酒店市场价格的30%呢进行抵扣。还有呢，会同时推出公交免费乘坐的服务，2月15号到3月3号，免费对象是流年来年过年的外来的从业人员和亲属，免费的范围是覆盖全市的公共交通集团所属的常规的公交和 BRT 的线路。针对春节期间来连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的外地的车主，我们连云港市也对符合条件的车辆提供免费的停车服务，免费的时段是2月15号0点到3月4号的8点，适用车辆是非苏 G 牌的小型的客车啊，非苏 G 牌的小型的客车，优惠范围是全市133条路线，近10000个路内的免费的，就是这个路内的智慧停车泊位啊，这个针对是非苏 G 的号牌的小型的客车。另外还有就是针对流年来临过年的外来人员和家属，可以享受同城待遇来办理连云港 A 版的旅游年票，一张年票可以畅游多个核心的景区。好，我们连云港准备的已经是非常充分了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啊，我们这些提前的筹备能够让所有来连云港过年的朋友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企业的职工啊和他们的家人，在连云港能够过一个团圆年，过一个暖心年，过一个快乐年。好，听众朋友，我们上半个时段的正风热线内容就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半个时段为您安排的是残前之声节目。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他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 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在去年呢，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记得，去年在春晚的时候啊，2025年春晚啊，推出了一个首次的尝试，就是春晚的无障碍的转播啊，这也是针对咱们有一些残友朋友，能够让他们顺利的去这个去观看啊。咱们央视的春晚，那么今年去年的这个无障碍的转播首次尝试之后啊，收获了非常多的好评和暖心的反馈。那今年呢，咱们央视的春晚依然会继续推出无障碍的转播的版权，而且会首次在央视音乐频道同步直播，就是 CCTV15 在央视音乐频道同步直播。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广而告之，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啊，收听收看有障碍的朋友，您可以选择在央视的音乐频道 CCTV15 来同步收听收看202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今年呢有哪些新的变化呢？首先呢，今年的春晚的无障碍的转播第一次有了听障的编导啊，这个听障的编导就是从这个翻译到编舞要靠他们自己用这个把这个歌用手语给唱出来。另外今年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他们会在这个央视音乐频道 CCTV15 的这个转播的画面上啊，在右下角是视障版的主持，左上角是手语，是听障版的，也就是说同时会有视障版的主持和听障版的这个手语主持，然后呢同步实现听障和视障啊都能够欣赏到咱们的央视春晚。好，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们收机前的残友朋友，请您记住咱们春晚的时间，2月16号到20点，这个呢是和咱们春晚主直播是同步的。然后呢直播的就是我们的无障碍的这个观看的频道，是刚才介绍了，是央视的音乐频道。央视的音乐频道在哪个频道呢？ CCTV15 是咱们央视的音乐频道。而新媒体的转播平台呢，这个呢具体呢会以官方的最新消息为主啊，最新的官方的消息为主。但是你在抖音上可以看到竖版的啊，可以看到竖版的啊，这个春晚啊，就是在抖音上搜春晚就可以了。就是今天除夕呢，除了守在电视机旁，您还可以打开抖音，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这个观看春晚。抖音呢也是作为2026年总台新媒体竖屏看春晚独家的一个合作的伙伴，将为全国观众解锁竖屏观看春晚的特别的体验。与此同时，抖音呢还将提供横版、横屏、无障碍、幕后花絮这种多路的直播，并依托多机位来并行直播的技术，在单个直播间同时呈现多路直播的画面。今年呢，抖音的春晚直播间还会特别增设春晚无障碍转播的内容，为视障和听障的人士提供更好的春晚的接收和观看的体验。春晚无障碍转播统筹赵志辉说呀，说这件事儿啊不是一个人干成的啊，不是一类人干成的，是大家一起干成的啊。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2026年啊这个春晚，让爱没有障碍。也转发我们在这里呢，也通过我们的残疾人之声啊来做一个这个传播，来做一个分享。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也能够转发给身边的一些听障朋友，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在这个除夕的夜晚一起能够去欣赏啊咱们每年的除夕的这个重头戏，就是央视的春晚。 啊，再次介绍咱们的无障碍观看的频道 CCTV15， 咱们央视的音乐频道啊，这是咱们无障碍春晚的播放的平台，希望大家广而告之。近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啊，在咱们连云港市召开了，就是连云港市残联第七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时间是2月10号的下午。这个第四次会议呢，在市行政中心召开。会议呢，是回顾了市残联第七届主席团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来残疾人工作取得的新进展，部署了当前的和下一阶段的重点的任务。审议呢通过了市残联执行理事会理事长张浩所做的工作报告，也增补了部分主席团成员，通过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市政府副市长杜波也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做了讲话。会议呢对市残联执行理事会的工作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会议认为2025年以来，市残联执行理事会坚持以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14五规划目标团结拼搏，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各项的既定任务，多项工作实现了新的突破，为开启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呢，会议也强调，要引导广大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者深刻地把握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充分地认识我市残疾人工作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切实呢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会议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地凝聚同心同向、共建共享的发展的共识。会议要求要以本次会议为新起点，紧扣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等重点的领域，细化落实举措，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要团结带领广大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者发扬实干的精神，聚焦残疾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在政策落实、服务提质、环境优化等方面持续发力，要积极推动跨部门的协同创新工作的机制，增强呢工作的合力，确保呢各项部署从纸上落到地上，转化为残疾人群体的切实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另外呢，会议还强调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来谋划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主动融入全市强富美高的新港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要鼓励基层探索，支持实践创新，着力打造具有连云港特色的服务品牌和示范的项目，持续深化残疾人宣传文化体育工作，讲好残疾人自强和社会助残的生动的故事，营造更加包容友善的社会环境，通过扎实的工作、持续的奋斗，不断开创我市残疾事业全面发展的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的篇章来贡献应有的力量。佳节将至呢，2026年的2月5号下午，连云港市残联市总工会的慰问组就走访了残疾人超比例就业企业连云港富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看望该企业17名一线残疾职工，为他们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和称职的关怀。慰问组呢是和残疾职工呢亲切的交流，详细的了解了大家的工作日常和身体的状况，对他们自强不息、爱岗敬业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叮嘱大家注意身体、安心工作、顺利过节。现场呢是暖意融融，慰问组为每位残疾职工送上了价值300元的物资，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在岗位上踏实奋进、创新创造。同时，慰问组和企业的负责人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希望企业持续地履行社会责任，保障职工劳动权益，让我市更多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幸福生活。据悉呢，市总工会还另外给其他的用人单位100名残疾职工每人发放了500元的慰问金。 一句问候，一份牵挂，一声关怀，一份温暖。这次慰问不仅向广大的残疾职工传达了党和政府的殷关切，也进一步的凝聚了扶残助残的社会力量。下一步，连云港市残联将持续协同123助残就业联盟成员单位，用心啊来做好残疾人就业服务的工作，护航每一位残疾人追梦前行，让每一份坚守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绽放光彩。
最难忘的风景，无人可比拟。那些往昔，灿若繁星。每一个为你做的决定，故事几经辗转未落笔，一幕幕曾经，脑海放映，刻骨铭心。
远方地，滋味早醒。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可能会遇到哈，有可能会遇到。那一位牛先生，他呢是肢体的残疾人，他2019年的10月份呢入驻了一个物流公司担任叉车工，并且呢向公司提交了这个他在有效期内的叉车证、入职的体检合格证，之后双方呢就签订了劳动合同。然后呢在入职的时候，公司呢都会要求每一位员工啊填写这个登记表啊，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病史啊、家族病史啊、工伤史啊、传染病史等等，所以牛先生都写的是无。而且呢工作之后呢，牛先生一直呢都是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任务，没有出现任何的工作不当的情形。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2020年的7月份，这家公司呢就以牛先生隐瞒持有残疾人证为由，单方面的解除了劳动合同。那牛先生当然不服啊，他向某地的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呢物流公司的这个要求确认物流公司的解除行为是违法的。那大家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呢？这公司的解除的这个理由是否是适当的呢？那对此呢，我们先说说法院的判决。法院是这么判的，法院这个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啊，判决物流公司支付牛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是5860元。那么这个仲裁委员会的判决也就让我们知道了，公司呢啊为这个解除牛先生的合同是非法的，是非法的，是违法的。所以呢劳动仲裁委员会才要求他要求这个公司赔偿牛先生违约金是5860元。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来解读一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的时候，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也应该如实的说明。而这句话呢，就是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是指和工作岗位相匹配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劳动者的教育经历、工作经验、技术技能，而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和意愿，这些与岗位工作能力是不直接相关的联系。在案例当中啊，牛先生提交了他的叉车证、入职的体检合格证明，而且呢在入职期间也能够顺利的完成工作任务，印证了残疾人证不属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所以无需向用人单位单独说明我有残疾人证啊。就这个呢是劳动合同法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约定，所以呢相应的仲裁委员会就有了上述的这个仲裁。好的，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希望给我们的残疾朋友也能够做一个这样一个普法啊，一个普法，大家在就业的时候也希望也能够这个适时的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周我们